要相信有定向可得，因为一切法是无常法性，就是连续剧，而且是泡沫。你看，色如巨沫，就是被你撩起来的肥皂泡沫。你只要继续有人在那边打泡沫，泡沫就一直不断的变化，久久不打泡沫了，泡沫就变成一滩水。纵使你看到只是变成一滩水了，再打它还是会起泡沫，对不对？所以不要相信眼前的境界，相信是什么行业因缘令它产生出那个色，令它生出什么色的那个行业因缘是重要的，而且不能够一时的算数，要继续观察它的一致性，对不对？是不是很科学？完全都是非常科学的事情。所以他说，什么叫做种子？什么叫做种性？种性第一个观念是附在所依，就是说它不是所依的五蕴本身，可是它可以从五蕴的表现上观察，这是附在的意思。比如说我今天举手，你不要马上认为我举手，我是伸懒腰比赛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我手举起来就说我举手？对。这个约定成熟，大家都可以认定我这样子手举高高是举手是不错，可是我举手背后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啊，对不对？我可能是在伸懒腰，我可能是在打太极拳，打什么少林长拳或者是武当绵拳，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那个是我要表的一个我这个动作的意义，对不对？这个意义你也可能猜错，但是我可以透过经验归纳观察，慢慢找出一个典范，只要看到他怎么做的时候大体不错，就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看到一个人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东西，你不能一因一果这样论断，不能。所以他叫做附在所依，懂我意思吗？他不是五蕴看得见的那个部分，不是，可是他不能够没有这个部分，因为他必须借着五蕴的表现来观察，然后产生判断。那么因为人类的行为有一致性，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致性，至少这一辈子嘛，个性都会维持一段时间不会改变嘛。那因为他会维持一段时间的暂住相不会变化，所以你就可以去推断，对不对？而且推断虽然也很可能有统计上的误差，可是大体来讲可以猜，对不对？可以很有把握的论断，那种判断就叫做附在所依，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虽然并不是五蕴本身的物理现象，但是可以透过五蕴的物理的表现，物理现象的表现去猜出它的心理意义。虽然物理的现象跟心理意义不见得等号，但是中间有个函数的转换关系，我们称那个关系叫做相应，对不对？它依于五蕴，相应于五蕴，随转于五蕴，但是随缘起，而无有定向可得。所以慢慢各位要熟悉从佛法的语言转换到我现在用，因为我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所以可以用比较科学的叙述让你知道它其实没有那么玄的。各位不要想说它附在所依，它是不是像爬藤类长在大树干上面？你不要那样想，那样毕竟还是长在那个东西上面，不是那个意思。它没有色相，可是它是透过色的表现、受的感知以及想的变化以及行的造作、事的色场，透过五蕴的种种它的本来的表现，然后呢透过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人去观察、去评价、去判断、去推度出来。那因为人会有一种常性，常性虽然不是一直不变，可是它会有一段暂住相，维持一段一致性，一段时间的一致性，所以我可以去推断它的可能。而所谓无漏的种子就叫做附在所依，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定如何的，对不对？纵使这个人现在是穷酸潦倒，非常的不修边幅，乃至于无恶不作，对不对？他现在五蕴是这个样子，人看人讨厌。可是今天哦，你只要让他碰到像济公活佛那个不可思议神通的人，或者碰到佛陀跟他有缘的上师，一碰面，他马上放下屠刀，怎么样？立地成佛。这就是附在所依的意思。 你绝对不要轻视任何长相、任何五蕴形象的人，因为下一刻他会变成圣人是不决定的。你今天轻视他，才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变阿罗汉了，你马上就棒毁阿罗汉，你知道吗？哦，你想讲人的无漏法性、无漏佛性是这么的无常，这么的迅速变化，你就会真的不轻视任何一个人，对不对？乃至于眼前的蚂蚁跟蟑螂，你都不能轻视的。像印度当时定功很深的人，就马上看到一个牛往生了，他就马上上到天界去，而且上了很高的天了，到兜率陀天去。于是他就说：“哇，守牛戒可以升到兜率陀天去。”所以就是说，今天他的五蕴的形象，并不决定他下一个刹那。可是多半他会有一种居爱性，对不对？我们的判断是因为他有居爱性，因为他有一段时间的常性。虽然本质还是无常的，可是它有一段的不变暂住的现象，所以我可以猜的七八分，所以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这叫做附在所依，附在你的五蕴上的一种表现。那么只要因缘具足，它就会转变成你的觉性的显发，最后成就佛道，对不对？这种东西并不是你五蕴本身，因为五蕴本身是怎么来的？五蕴本身是意熟而来的，意熟而来就是你三种杂染，对不对？三种杂染抱在三界，抱在三界一定就是凡夫嘛，管你生在天界也一样，还是凡夫啦。啊，对于圣道行者而言，对于出三界的圣道行者而言，永远都是凡夫啦。所以三界内的凡夫，因为你只要有意熟果报体，那就表示你没有出轮回嘛。所以意熟就是五蕴本身，那就是你的果报。果报就是有漏的，所以你的所依一定是有漏的所在。可是无漏并不会离开有漏的五蕴，不会，因为离开无漏的有漏的五蕴，无漏的习气啊，无漏的佛性不会显现，不会显现，懂我意思吗？可是这种借着你的色身，借着你的五蕴，现在的果报的五蕴所显现的那种无漏的气质，只是比较清净，可是它还是有杂染的，懂吗？它这个刹那可能很清净，下个刹那还是会遇到它的罩门。所以毕竟我们如果没有永出轮回的话，只要有五蕴，毕竟都离不开杂染。于是一个有五蕴色身的人，他就借由他怎么样处理以及安住他的五蕴色身的本事，显现出一种智慧，显现出一种修养，懂吗？所以我们是借着他的五蕴的一种修养的气氛跟表现，来判定这个人的道行。这种判断通通叫做附在所依，这种附在所依的这个是无漏的，但是是有为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附在哪里？附在生住灭的假体上嘛，对不对？附在五蕴的色身上嘛，而五蕴本身是个生住灭的现象嘛。所以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解释妙老的说法，说这是叫有为的佛性。诶，佛性是清净的啊，怎么会是有为，对不对？当然是有为，因为它是生住灭的嘛。因为这一期我是人，下一期可能就出三界轮回了，对不对？我就成就天道的圣人了，对不对？我可能到五不还天当三果阿罗汉，谁能决定呢？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种无漏佛性的显现是有为的。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讲佛性是无为的，无为的佛性是真如，无为的佛性是看不见的，不是用你的肉眼看得见的，对不对？一直到法眼以上才看得见，法眼跟佛眼才看得见。不是你今天完全没有一点修养跟本事，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人正量什么，都是一定要开法眼镜以上的圣人，就是见到位以上的圣人，才可以判定你这个人无漏佛性是不是显发到什么程度，你的修行到什么程度，道行到哪里。只要见到位以前，你都没有这个本事，都是带猜的而已。这就是附在所依。好，第二个啊，所以我底下就写了一夸胡，我只要有夸胡的就是不在本问里面，是我自己加上去的解释哈。按照唯识教的说法，就是无漏的种子是记在哪里，是记在意熟识或者是阿赖耶识里面。意熟识就是五蕴啊，你五蕴的色身，这个本身就是意识有事， 的整体表现啊，那是记在那里面的，记在那里面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是所依五蕴的本身，可是它也不能够离开五蕴的本身有所表现，所以它是无漏的，但是它却是有为的，懂吗？所以你今天你用你的六根去妄分别外面的境界，这种能力本身就是具有觉性的。如果这个六根没有觉性的话，你就不可能借由这个六根修行嘛。请问你今天要开始修行，你不借六根修行怎么办？你今天要礼佛，难道不用身根去拜佛吗？我已经拜完了啊，你每天就这样呆呆当化石，你就可以完成修行了吗？不是嘛，总还是会有一些深夜遭作六根的一种加行嘛，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借着六根这个有为的五蕴体去做一些造作，所以造作出来那个方向是导致于熏习你无漏的种子，但是熏习的方法却是有为的，所以这个展现出来的佛性叫做有为的佛性，所以不要以为它很矛盾，它其实是很精准的一种定义啊，非常精准的定义。好，第二个解释它的特性叫做有如是相六处所摄，这个话就更科学了，我把它换成白话，它就是在我的六根门头会有种种相的显现。我再讲更白话一点，什么叫做种性？种性就是你六根的一种行为表现，懂吗？借由你的眼耳鼻舌身，还有一个观察不到的意，那意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意的表现？因为意会发动身根语业去表现，所以你从身根语业的表现当中可以去回推到你的意业状态是怎么样，所以意业的造作的相就是什么种性的所在，了解吗？所以你怎么观察种性？种性附在所依，那你怎么样去观察附在所依的无漏的种性呢？或者有漏的种，我有漏的烦恼种子呢？很简单啊，看它六根的造作嘛，对不对？看他六根的造作就知道了，他六根造作现出什么相嘛？现出什么相嘛？而这个相有具象的，有抽象的，有具象的，具象就是有四大青黄赤白的改变，有形状的改变，看得见，肉眼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需要你用意识去判断的，那叫做抽象，懂吗？需要经过判断的，以及你肉眼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就是显色跟形色，青黄赤白啊，或者是大小方圆啊，这些是你看得见的啊。那么透过你的意识去判断的就是表色，比如说今天你要看我身手，你是看到我是耶胜利，对不对？摆出 V 字形啊，还是伸懒腰，还是举手，还是要打拳，你会做一个判断，那个判断就是这个姿势是一种表色，它表示我的一种意图，表示我的身心的一种状态，表示我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种性一定会借着六根呢，会有种种的表现。你看看六根的表现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形象，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种性是什么。所以种性并不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可以，因为它有相。什么相？是六处的相，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主要不是外六处啊，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你看得见的表现，以及借由看得见的表现出来你所做的判断，通通都是它的相，通通都是你内六根所表现出来的相，由这个相判断它的种性为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生到娘胎出了娘胎以后，所有一切的造作都是从无始世来辗转传来法尔所得，这是第三个特质。意思就是说，无始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时间带来的，它是由不同过去世的时间点，对不对？熏习摄藏在阿赖耶识，带到你现在用你这一期的五蕴色身表现出来的，这叫做无始。无始不是没有开始，也不是有一个特定的开始，是说它有很多时间辗转的学习，摄藏在我们唯识家所谓的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呢 抱在这一期的色身五蕴上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从无始世辗转传来。为什么辗转？因为它不是一相，对不对？我过一生可能是一只牛，这一生就变成人，可是我有牛脾气，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我会有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改变，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去继承以前的影响力，可是是不是完全跟以前所熏习的内容完全一样一成不变？错，一直在改变，才过了你学习那一刹那，所有的种子的状态都改变，所以它不是一向相续，它只是相似相续，它不是一向相续，它是从无始世来，就不是从特定的哪一个点带来的。所以有人学佛学了半天呢、眼前碰到一些逼脑境界，他就说，我每个礼拜放生，每天拜佛，天天早课晚课，一个月做六次八关斋，为什么让我都丢占你玩弄的代志？我开始不信因果了，你知道吗？很多人学佛学了半辈子，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说碰到自己身上了，碰到自己的眷属身上，马上就放弃学佛了，这根本不了解因果。他对因果的观念就是那个一因一果的简单的观念，他以为我现在念佛就消恒河沙数的过去的罪业，那都是口头禅。你是个老人家，你几岁你都不知道，你身上到底有多少卡玛带来继承的东西？你算得清楚吗？你今天会有现行，是因为缘什么具足而现行的？你以为现行的都是你这一生的果报，这一生行为的果报？你这么简单看吗？你这么不相信你这一生 good karma， 对不对？白发熏习在你阿赖耶中，你只要知道这种金刚菩提种一粒而根，对不对？永成道种，你这句话都不信，等到你这个灾难到来的时候，你反而什么？反而飘忽飘忽，心就荡漾在那种五浊恶世里面，等着怎么样拿门票下三恶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念佛的人一定要业清净？为什么我们认为你一定要一门深入？就是你不要太多的缘物，心会散乱，而且最重要的关键，你要能够用易行道念佛法门得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放得下。你每天三业门头、三业的造作以及六个门头，处处表现放不下，你以为念佛念得去哦？对不对？这是关键所在。所以你都没有从业处去观察你今天的这一种确定，你因果不从这边看缘起，而一直不断的认为说我已经有每天要做什么相的修持，所以你一定是什么结果报在今生。你完全一点都不了解因果跟缘起，完全都不了解，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因为别人而怎么样的，所有他的自种子之外的都只能够做缘，都不能做因，唯一能够做因的就是每一个人阿赖耶识当中的名言种子。记住这件事儿，很多人把别人的受灾揽在自己的身上，觉得哎呀我有罪，对不对？我没有做好。我跟你讲，你做得到像圣人一样，这个的名言种子跟他相应的缘如果够强，你是佛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佛在阿含经就讲了，不信大家持咒，我丢一个石头到水里面去，你可不可以让它不沉？没有办法。我倒一桶油到水里面去，大家持咒持灭定业真言，想办法让油不要浮在水面上，让它沉下去。无法倒，无法倒，佛就告诉你灭定业真言，再高明的加持跟所有的修法，都无法让什么名言种子跟聚缘的现行不发生，不会的。那你说这不是很可怕？那修行没有用吗？不是，问题就看兑现什么嘛，对不对？现在只要现行的，表示他已经怎么样归零了，所以你应该要高兴才对。一个真正懂缘起的人，只要他的黑的 karma 黑夜现行的时候，他反而是高兴的时候，对不对？金刚经就告诉你，如果你修学般若而被人谤毁的话，当观察你是什么众业轻报。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为什么？因为你心会有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现象。虽然大水淹来不会跳过你家去淹别家，不会因为你修行很好你家就不会淹水，不会，一样淹水。可是纵使淹水了，你所有的财产都泡汤了，都泡汤了。只要你还活着知道你家被淹水了，你就会这样感恩，哎呦，老天爷没有把我命拖走。真正会修行的人 always 都看 bright side， 不是一种曲解，不是一种自我安慰，不是，而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业只要兑现就什么，就归零，没有兑现的就 always possible，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今天栽种的善根还没兑现一定有机会兑现？你为什么不信这个东西？你心为什么不靠在这个东西上产生般若的智慧？你心为什么老要看在你的那个 bad karma 上面？这就是对缘起的观察，跟你用信愿亲近三业亲近的本事到什么地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事辗转传来法尔所得。要相信，要相信，虽然它不是你原先所学的那个样子，你到了这一生来，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人什么？”法尔传来本心注种，那你这一生来是转世的佛佛，你就不用学了。错，所有转世的佛佛从他被认证开始，完全被七八个 Campbell 仁波切每天从早到晚逼他 K 书，你知道吗？不管他真正是那个古佛再来，真的让他这一生会表现这么精彩的，决定于什么？这一生他有没有遇到好的上师。没有一个真正转世的佛佛或仁波切是不经过这一生的教导而自动 成佛的，不会。我举明白的例子，这么多世的达拉喇嘛也有做得很差的达拉喇嘛，对不对？我们这一世的达拉喇嘛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他受的磨难，他真正能够在他的人民身上看到无常是什么，看到什么叫做定业，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可改变，但是改变是不是一定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一定在自己的身上，那未免太自大了吧？学无我观学了半天，就一定在自己身上解决所有的问题？佛法一个最高明而且最慈悲的事情，就是放长时间，用无量劫的时间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不信跟你搏嘛，是不是这样子？只要我能够保持传灯不灭，一切事情只是有机会的。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是这样看事情吗？这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太去夸张那个法尔传来的东西，觉得它很神秘，不神秘。你只要相信它有，然后用真正的诚心诚意全副的装备去栽培现前这个五蕴色身的假体，对不对？以它为工具，它就可以展现出无比的光华。纵使我找错人了、啊，纵使我找错人，在达拉喇嘛他自己的自传当中，他就曾经问他的上司说：“你们会不会找错人呢、啊？”他这个话问过不止一次、啊，问过不止一次了。为什么叫一个还没满十八岁的人做一个这么困难的决定干什么？你们都比我大，比我有智慧，对佛法修学比我深，你们为什么不做决定？我纵使是过去生，那个人再来，我的智慧也已经是属于过去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什么叫佛性？负责任是佛性，肯去负责任是佛性。佛性就是怎样？有堪任性嘛，有大势力嘛，能够圆满菩提嘛。佛性产生出三种功德嘛，不是吗？你挑得起来，不要讲，不要讲这些宗教人物了，讲骇客人物。骇客人物到什么时候，到第几集才相信他是人家认证的 the one？当他相信之后，他就会像超人一样飞了，有没有？都是那种堪人性嘛，你堪任那个东西，然后你有大势力就会圆满嘛，一定是这样。所有事情都是从负责任开始嘛。你 你两间挑起来什么责任？你挑得起什么责任？只要维持多久，就会产生什么效果，对不对？你负得起一个责任，能够持续多久，就会发生什么效果？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堪任、势力圆满，是不是三段？种性表现出来就是三段嘛。所以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真实的东西。你就看到这个人就能够挑起这个担子，就有人怎么劝都劝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多半的凡夫还是被种性决定，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好，这是第三个特质。所以呢，他说啊，于此利由差别种种假名，谓之种性啊、种子啊、界性啊。这句话，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由此种子未能与果 ，and 未习成果，故名为系。佛法经常会在瑜伽行派的论当中讲初跟系。我一直解释，初就是现行的意思，系就是还没有现行的可能性的位置，我们叫做种子位。种性是处于一种种子位，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发生。那我们随后会学到种性有两种，一种叫本性助种，一种叫做习所成种。本性助种讲白一点就是先天传来的气质，习所成种讲白一点就是我们这一生后天的学习。你这一生串习哪一种方法，哪一种习惯多，你就会呈现出那种气质，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气质可能是先天传来的，可能是这一生你因为多学习、多去做某一件事儿，于是你有那种气质，这叫习所成种。可是什么叫做种性？种性不管是本性助种或者是习所成种，反正都是属于没有发生的。所以本性助种没有发生的叫做未能与果，与果就是给，就是生一个果出来，还没有生果出来。好，过去生可能你有栽培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因为缘不具足，所以它还在种子的状态，它没有现行。可是你要相信你有嘛，对不对？不相信你有，你就不会去聚缘。那万一你真的有，你没有去聚那个缘，你不就是浪费了这个种子在你的阿里耶识当中吗？所以不管真的有没有种子，宁可信其有。因为如果你宁可信其有，而你为它去聚积极顺向涅槃的因缘，万一你真的有，他就会怎么样？成就嘛，他就会圆满菩提而有成就嘛，是不是？纵使不行，你这一生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习所成种，而且习所成种栽种在你阿赖耶识当中，下一生就是你的什么？就是你的本性助种嘛。请问，信有佛性，是不是一本万利？何况它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只要走这条圣道道路人，只要信有佛性的人，每一个都可以成就，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只要所有发起菩提心，信自己能够成就佛菩提的人，只要因缘具足，他最后就成就。有这么多人走这条道路成就，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你为什么会跟圣道绝缘？就是因为你不相信嘛。所以佛法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智只不过就是缘具足罢了，对不对？智慧不过就是缘具足罢了，你有什么好羡慕？你有什么好去娇慢？你有什么好去谦卑的？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只是缘具不具足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这段话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接下来他又说了，如是种子，非于六处有别异象，不是在你的六根门头之外有一颗种子，它长得什么多大？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不是有别异象，不是在你六根的表现之外有一个什么东西藏在你的身上的某一处。因为如果那个东西有的话，它怎么来？因为你这一生的色身是怎么来的？是你爸爸妈妈的男父亲母血来的嘛？所以你完全是继承什么？你的色法，你这一个色法从哪来？从你爸爸妈妈提供给你来。所以你色并不是从过去生带来的，对不对？所以至少你的五蕴当中的色蕴就不是你自己带来的。 后天更是吃饭，对不对？从你的所吃进来的蛋白质啦、热量当中呢，消化转换成你的四大的假体，是这样来的，都没有从过去生带来的东西。所以显然，你不可能在你这一期色身上找到有一个真实的四大叫做种子，不会。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种子不是一颗的实体，在六根的表现之外别有实物可得，没有。前面就定义过了，什么叫种性？种性就是六相所摄，有如是相，对不对？由六根门头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表现，一种表现。它不是在六根表现之外有一个什么别异相可得，不是。你不要去求那个东西。甚至有人说，一个人有修行，于是他烧出来会有色力，对，那是他修行的结果。为什么？那结果还是因为他摄受了食物，精神的调养，对不对？精神的专注，所以他的色身产生一种物理跟化学的变化，所以他会有一种烧燃出来之后的结晶体。当然那种东西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可是不可以用心去求的。你要真实这一生真的用功去修止观，对不对？有真正的智慧修养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因有缘，所以才会现出那个结果的。不可以用你今天有意识去求那个结果的。纵使设立，设立不等于菩提哦，设立是菩提的相，是让你生出这个人真的有菩提修养的本事，对不对？是这样的一种表征。可是你不能用它有无来说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因为六根门头的表现，这一期色身灭了，他就灭了那个相，因为他没有所依，那个种性就表现不出来，并不是那个种性有了没有了，消失掉了生了或灭了都说不上，因为他本来就依在有为的五蕴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气质，所表现出来一种智慧的判断，所表现出来一种人事物的抉择，对不对？所以人的精彩，人的精彩在于他能够折冲在人事物当中做出非常难行能行的决定，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精彩，这东西精彩。所以要欣赏一个人，我反而老实讲，不是看他涂壁以后的表现，而是看他这一生的传记。他在我们同样会经历过的事件当中，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是他留下来的法身种子，对不对？你一旦接受了他当时那个判断，熏在阿赖耶识当中，等有机会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的做。有为者亦若是，我跟你讲，他的法身种子就在这里发芽，我就是他的化身。是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有那么多化身？你只要接受，你就是他的化身，对不对？你只要接受任何一个佛菩萨的愿，你就是他的化身，你就会在你的六根所摄、六处所摄的六根门头上实现菩萨佛的性德，用你的修德来表现，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完全不是很夸张或者是很玄妙的东西，这叫做这个无别一相，非六处之外有别一相可得那个种性，不是。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你也不能够去看到说它是有能依，有一个种子依在五蕴上面，然后它具有而转，它不是一相，它不是五蕴的本身，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五蕴烧出来的色力当作是种性的当体，你不能这样子看。前面那句话是说，你不能在五蕴之外另外找一个什么，另外找一个菩提，另外找一个无漏的种子，不会。另外你也不能把五蕴结晶或者是转换出来的色相当作是种性的本身，你也不能是这样，它不是具有而转的，它不是一体，它也不是一相可得，它也不是一，它也不是就是那个东西。你就说、哦、圣人的身体就比较特别，我跟你讲啦，佛陀流出来的血还是红的啦，是不是这样子？你说过去圣人不是有人砍下头流出来是白乳吗？流出来是白乳吗？白乳怎么解释？白乳的解释是说，白的意思是白叶，白叶它完全那种清净的， 清净的果报所展现出来的那个业报的呈现。你今天一个，我们看每天自己吃饭就好了。如果你今天已经吃全素，而全素要看会吃哦。如果你吃的什么挡盐挡油，吃辣很多，你的大便还是臭的。你如果吃素吃得很正确很清净的话，又这段时间没有烦恼，没有，尤其没有嗔，对不对？心不焦躁，你的火没有上来的话，你的大便，你的排汗，你有好几天身体都好干净，大便不臭，尿尿不臭。你看童子尿，童子尿可以喝的，我们现在的尿摆上两个小时就臭得要命，为什么？烦恼多，懂吗？这就是白乳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业清净、心清净、饮食清净、觉性显发，修养到一个地步，你的色身、你所有一切外显的表现、身上的色身香味触，所有一切对外尘的表现，都会异于常人，都会异于常人。但是它毕竟离不开所有这些四大的假体的本质，离不开，还是这些东西，还是这些东西。就是说它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可是因为我们的修行会改变这些东西的形象，对不对？好，这是接下来它不是具有而转。接下来你不见，不见什么？不见不见比个别种种相续。那个个别我底下就写了一个夸弧叫做自信，对不对？你绝对看不到一类的特性会相续下来，不会。那你说我们不是有种子吗？种子现在预言不是应该现行吗？对呀、啊，我过去生可能生长在西藏啊，我当时读的都是藏文啊。来这一生之后，我必须要学汉文，我才看得懂汉文的典籍。你今天再叫我去读藏文的典籍，我没有学，我还是看不懂，懂吗？这叫做你看不到，我纵使是转世再来，我也没有办法去执行我前生那个能力。那个能力一定要借着我这一生的因缘重新熏习之后，我会比同时学习的人更容易发展出那种特质。我只能这样表现。可是我不能完全不经过学习或者转换而重新完全 copy 过滤生的那些能力，不可能。你不会看到有这种东西的，不会看到有一种自信是相续下来的，不会。所有东西都是相续转变，一定要借由一种媒介的转变，你才能够表现得出来。很合理的，非常合理的。就不要去求玄妙的境界，你真的有那种无漏的佛性，善根栽培在阿赖耶识当中，你一定要努力去学习，而且有愿去表现出来，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再来的人。老实讲，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再来的人，从什么来的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有人是从三恶道来，于是他这一生的那个习气就特别的，对不对？难堪。有些人就是从天道来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飘忽飘忽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有这种性相，有这种特质，但不一定都是那个样子。好，这就是不见有个别种种相续。第二个，不见啊，不见比有差别种种流转。差别什么意思？差别就是好丑啦，这个字与贤孝不等，就是那个评价，就是那种表现的好坏的评价。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很俊哦，长得很俊哦，从小哎呀耳亲所有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可是呢他就是不肯去念书，对不对？就是那么聪明，可是他总是把聪明用在什么？用在死坏上面。这就是差别种种相续，也不决定哦。小时了了，怎么样？大未必佳，对不对？小时候不了，大也未必不了哦。你不要看不起这样的人哦。他纵使只是会扫地哦，他也像周立盘头前会扫出阿罗汉哦，对不对？开始的时候总是人家大家说啊，这个不可能，大上面叫他背一个四句偈背不下来，对不对？套一点。这叫做种种差别，不见的，你没有办法论定这个东西的。啊，这是这个特性。好，即必如是，所以总结下来， 总结前面的五个特质，即比如是种类。什么叫种类？种类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能力去学习跟涅槃法相应的特质，这叫做有涅槃法的布德伽罗。布德伽罗就是索取去，就是有情啊，就我们轮回的有情啊。我们如果还在三界当中受身的有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布德伽罗。而这个布德伽罗是可以去拥有跟学习具备跟涅槃法相应的特质，有。所以什么叫佛性？佛性就是能证涅槃的本质，这就是佛性的意思，懂吗？佛性没有太特别的定义，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像我们所有活在人道、抱在人道的人，不管你是男人、女人、高的、矮的、肤色的、种类的差别，通通都叫人，对不对？种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可以归类，把你归到那一类。可是所有三界、十法界的众生都可以归作一类，什么类？佛性之一类，有涅槃法的布德伽罗，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怎么样度入涅槃？为什么？因为涅槃是本质嘛，所有东西的动向都是不安定的。当它变动的因素停下来以后，所有一切物理化学的现象都会回归到一种什么不动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世间法是这样子啊，生一地，出世间法也是。姑且这样描述，可是所谓的不动并不是真的不动，是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如其因缘稳定的表现，懂吗？不是你今天想象说涅槃不动啊，不动就是住在那边不动，不是这个意思。那一块砖头就是入涅槃了，因为它不动，没人去动它就不会动。可是那块砖头如果它是四方形的或者是三角锥形的，它丢到哪里永远都是不动，对不对？人拿起来也不是他自己跑起来的，是人家拿他的，他本身不动。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有动吗？你自己有心在动吗？其他什么东西在动？我有一天坐在公车上面，我就看我有在动吗？我屁股坐在椅子上，我人没有动，椅子在车厢上，椅子没有动，车厢挂在轮轴上，车厢也没有动，轮轴卡在轮子上，轮子也没有动。勉强说动就是轮子的转动，而轮子在轮胎本身转动吗？没有，是轮心那个轮轴在转动，可是一直不断的要转，要一定要找到那个轮轴那个唯一那个心，数学那个圆心是找不到的，所以最后归无所得。总是有个东西在动，可是那个在动的那个最中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在物理上找不到那个点。可是你不能说没有，可是就是有，就是那个心在动，所以带动外面的轮轴动，带动外面的轮胎动，带动外面的车厢动，带动椅子跟着动，带动坐在椅子上的人在动。于是我不动，我可以看尽天下，我可以坐不动公车看尽16公里的几公里的这个台北灯海，是不是这样子？不动而骗十法界，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些华严经上的话不是瞎话，本来不动成就万法，懂吗？就是心动吗？可是是不是心动成就这一切？什么是心？心的体是什么？心的体就是无常，心的体就是无常。你不能说是无体，不能说是有体，你只能归纳出那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无常。所以佛法不是跟你讲鬼话，不是在跟你耍嘴皮子，是这样子的，很难描述，你要自己去感觉跟观察，自证才会知道。我只能说到边，可是如果你咬住我的话，你永远都不懂。你一定要每一个刹那自己去观察才会知道。这就是，我们都归这个种类，归能证涅槃的布德伽罗，而且我们都安住在这种种性当中，叫做分位。分位就是可能性了，我们会随时随地每一个刹那都会组合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种子，然后让它现行，对不对？有的时候抓两颗，不是两颗了，两种能力现行；有一种抓三种种能力现行；有一种抓六种能力现行；有一种一个能力突然现行，这就是分位。所以我们所有的现行都是分位的现行，都不是全分的，都是一部分，分位力是一部分。我们所有的现行都是一部分的现行，不是全分的现行。 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潜能啊，我们每个人，心理学家就发现啊，经过他的脑体解剖，我们每一个人开发脑细胞只不过是真的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没有被开发出来，我们只用到自己千分之一的脑细胞的能力而已啊。有多少潜能是没有被开发的，我们都安住在种性位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好多的潜能是没有被开发的。好，第三种结论，第三种结论就是一切，什么叫六出殊胜，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白白生做是人，白白让我把酒喝跟把那平下吹，每根都有六根，对不对？有人六根眼睛不能用，耳朵重听，鼻子鼻窦炎，鼻中隔弯曲，手术很多次，整形很多次，就是修不好，对不对？他有人舌根就特别厉害，能够尝出各种味道。那天我去看了一部片子，叫香水 perfume。那个小 baby 生在一个鲍鱼之乡，那个鱼臭味，巴黎所有的臭味在那个地方。可是从他生下来之后，他就一种天赋的本事，就可以收集而且辨识所有一切的味道，连石头他都可以闻出它的味道，厉害吧？可是他后来要去追求这种感官能力的极度的发挥，于是他去到了什么法国的一个乡下叫 Glass 去学习那种萃取人体香的一种本事，与他收集了13个美女的香味，调和出一种香水，那种香水一散发出来，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很神圣，也觉得他是天使下凡，最后呢全部的人都会发起爱欲，完全都失去理性。所以人是这么不理性的，被一个嗅觉就可以主宰他所有的三业表现。那部片子当然很可能不是真的了哈，就是一种叙述，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就是什么，用你的六根去追逐外境，那想让他的办法去主宰外境，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办法主宰？最后的主宰结果是把他一瓶调好的香水倒在身上，然后所有街上的游民把他啃食而光，爱到极点就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你知道吗？各位，如果你谈过轰轰烈烈的恋爱，恋爱到极致就是恨不得把这个爱人吞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把他杀了然后吃掉，对不对？他就走不掉了，是问题他也不见了，然后他就变成你的大便排掉了，说白了就是这样子嘛。你能够占有什么？你告诉我你能占有什么？你用六个门头去追逐一切有相的东西，结果就是这样子嘛。所以那部片子我觉得，哎呀，那个我看过原著，然后再看过那个片子，那片子的导演很好，非常厉害。我很少看到原著改编的电影比原著好的，这部片子是一个。啊，照理说介绍这个片子给佛教徒是很奇怪的。不过各位如果心很纯洁的话，因为它是限制级电影，那现在听说在大世纪在重播，你们可以去看看，看了之后呢，对人类那种悲悯心，你真的会觉得人实在是很无知而且很无力感，对不对？最后的下场都不是你自己可以轻轻松松清凉的主宰的，可是一直不断的追求那种极致，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嘛。你自己想想看，不是那个剧本是那个样子，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而你是不是一定要过这种人生呢？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没有一定啊，对不对？你可以不必要那样子吗？你只要返回自己，因为佛法是内学嘛，他不是叫你就外求嘛，佛法一切都叫你不要从心外求嘛，可是不要叫你做白日梦，因为不向外求并不是叫你反而去做白日梦，不是，白日梦不需要，他要你活在现观的生活里面，佛法只是要你现观，只是这样子。而现观不是所谓的一般禅家子所谓的活在当下，因为当下只不过是一个学习的道场，一切都将过去，过去都应当会有学习，对不对？所以六根就是一种无常的表现，所以人生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是一种很庄严很富丽堂皇的表现。所以问题是说，你这种向善的发展跟表现，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图像去走，去勾勒你的坛城，你的 mandal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所以每个人成佛都做道场，可是你做的是什么道场？道场就是现前你这一念法界心是什么，对不对？你怎么就勾勒这个蓝图？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处殊胜。所以六处殊胜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什么叫做佛性？什么叫做种性？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六根门头有一种别于他人的特质。所以殊胜并不是高明啊，并不是就是 speciality， 就是一种特色。每一个人在六根的表现上都有一种每一个人独到的特色。你只要依于你的条件做极善的表现，它就是佛性，懂吗？所以你是男人佛，你就用男人身成佛；你是女人身，你就用女人身成佛。成佛之后，你再也不会认为你是男生跟女生。为什么？你是大丈夫相，因为你以觉性做道场。觉性是众生皆平等的，不被色相限制的，它是一种 performance， 它不是一种 status， 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状态，它不是任何一个色相，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色相，它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一种表现。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可是你也不能说它是有，因为有要有定法可得，可是它又不能够静态的描述。如此说，这种东西叫做种性，对不对？这种种性如是等生，等生价格是等流，对不对？所以人就是这样子，你越熏习善法，你接下来等流而生的表现就是善；你越熏习黑法，你所熏习等流而生的就是黑法的表现，对不对？这叫做如是等生。所以你只要顺向佛道，顺着无漏种性的显现跟表现，那么你就如此等生，一直不断的等流增上，如是安步到遍十法界，通通都是你的法身种子之所显现，对不对？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看到你的六处是如此殊胜，如此殊胜。所以不困难了解吧，你看不到有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能够把种性，不管从种性讲杂染边讲烦恼，或者是从清净边讲佛性，你真的看不到有哪一部书哈法本讲的像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唯识家所想的这么样的仔细，而且合理、合情、合法做得到。虽然难，可是做得到，对不对？各位同意吗？佛性是不是做得到的？你们现场经过我这样解释之后，你们会相信你们的阿赖耶识当中，不管你们承不承认阿赖耶识，你的六根门头到底有没有附在所依一个无漏的种性呢？有没有？你还不相信有吗？你不相信有，你现在这个椅子上坐不住嘛，不是吗？你每天在那一直不断的努力学习，或者你想离苦得乐，请问那念心是怎么来的？那念心就是无漏佛性一直不断在跟你叫喊说 Hey, take care of me, OK, don't look for outside, 不要往外求了嘛，你麻烦关心我一下嘛。可是我们今天就是眷顾他太少了，不太管他，这是关键的所在，这就是种性，想了解吗？所以不要太玄妙的去了解什么佛性，乃至于相信经论上报跟我们保证众生就有佛性。好了，我总是相信众生就有，躺在那个地方会自动成佛吗？不会嘛，不会。你为什么不顺着世俗地从有为的佛性上去发展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六根门头是一个你自己可以掌握的道场，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表现你的精彩？你还求什么？你要求见什么境界？见境界他就可以帮你多保证什么吗？不然的，不然的。所以佛法是一个非常合理可行，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但是所有的圣道都走过，所以它是古仙人道基。你只要具足这个正见，你所有的思维离不开它，活在正与正灭、正业正命的戒道上面，当你三业清净，你就会形成正精进正念，于是由正念 道向涅槃正定，这就是古希人道基啊。不管你走声闻道、独觉道，或者是菩萨道，或者是佛道，究竟都是依着无漏的种性去成就圆满的菩提，是不是？虽然有没有一点这个难懂啊？我希望我经过这七年的努力，想办法去把瑜伽师地论这样子难的文言设法讲得容易理解，可是又不希望是曲解它啊。我希望能够把我之前我也曾经讲过二十一卷，那个时候讲了二十一卷，我不晓得当时小红妈妈当时听到我当时讲了，我想恐怕你们都忘光了哈。还好你们忘光了，忘掉，忘掉一点都没有遗憾，对不对？今天才听到我第一次讲的，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经过很多次的淬炼，很多次的思维，很多次的体验，慢慢寻找能够更善巧去表达的更好的东西，而且绝对不停在这儿。我绝对不会停在这儿，你们也不会停在这儿而已。多回到生命境界上去体会，你会得到更多的真实性，对不对？那种真实性，你只要产生出清净的信心，就是开法眼镜的关键嘛，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走在圣界上一点都不难，你觉得界是清凉的，不再是那种所谓的规范枷锁，不是。界不过就是一个有圣道纪律的生活方式跟思考方式以及语言的模式，不过只是这样子，它不过就是一个身与意表现的清凉道，就叫做戒。戒就是让你的三业清凉的方法，只是因为你今天的知见还不具足，所以你一直不断跟它抵抗，所以戒很难持守的清净。所以其实我并不太赞成刚学佛就去学戒，会把佛法搞得非常的着相。像藏传他们的教育，其实是到他们整个二十年啊学习的大概第十年才开始学戒论，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在此之前，因为他们都是小沙弥就出家嘛，啊，所以小沙弥的出家的时候，你要开始他们规规矩矩的，是不太可能的，是不太可能的，就让他们开始背经嘛。对不对？然后学习辩论嘛，慢慢长大，等他的理性发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去接受道德的劝说，就会不用那么被逼迫。可是中国人的训练好像不太一样，从小就用咱们很封建的思想，用权威去叫你背各种的规条啊，各种的规条。像我在过去学这个伦理学或者学这些东西的道德发展的时候，我比较相信的是比较，我这个人思想是比较偏康德派的，不是比较不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我当然相信有良知这件事儿，可是我觉得人还是需要理性的思考，成熟以后你走在这条纪律或者是道德的三业表现的道路上会比较自在，会比较不会因为遇到一些因缘就退的。对，所以我认为应当要长的时间的正见的栽培。所以你看八正道也是这样子嘛，正见正思维。当你三业的意业造作已经清净了以后，你才能够正语正业正命，是这样。而且戒清净要从语业清净开始，对不对？学习修持讲话应对进退，能够称说如法，对不对？然后呢，正业就是你的身业表现，然后最后你的各种工作，你的生机的表现，你不管做任何一个职事工作，做任何一个职业，你都可以怎么样恪守你的戒律而不违反，那个时候才真的能够做到三业清净。所以太快的去要求一个人揠苗助长，我觉得反受其害的多的啊，反受其害的多。所以倒不是我不相信从戒下手，我还是相信啊。那么一开始如果你没有戒定的基础，你的慧也不叫做慧，不过就是家行资粮罢了，只不过是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我认为还是资粮道具足，家行具足以后，才可能成就真正的圣戒、圣定跟圣慧。因为只有见到位以后，才是真正的修行。见到位以前都是什么资粮跟家行罢了，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道理跟次第嘛。好，今天我的主题就定在哪里？定在跟各位用声闻地的论述，让各位来了解 一个感觉很抽象的东西叫做种性，所以种性的清净边就叫无漏的佛性，种性的杂染边就叫做烦恼粗重的睡眠。好，各位，今天我想我们一起来厘清这个观念吧。好，不要把它很细论的胡说八道的讲这个东西。好，我们今天就到此。